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啊！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讲台上面，上一次讲成人主日学是在下面。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我们就准时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平安地把我们带到你的圣殿当中。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今天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感受，旧约当中的三卷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不仅在知识上有所增长，更是我们的灵命要被你塑造。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能更好的跟随你，来侍奉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的，那我们就先开始了。我有一个开场，就是这两张表格。我们这一次是成人主日学第十次了嘛，第十次的分享，到了这个比较后期了，是不是要开始复习了？这两张表格大家还有印象吗？我记得大概是第三或者第四次，成人主日学的时候，Ruth 传道有讲过这两张表。那这个是旧约圣经的，希伯来传统跟教会传统的一个对比。那右边的这个教会传统呢，就是弟兄姐妹，你我现在读的圣经，我们打开来看到旧约里面的书卷就是这么排列的。那左边呢，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读的叫希伯来圣经，又称为塔纳。这两张表格里面关于书卷的内容呢，文本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它的编序和技术是不同的。那我们今天不会详细说这两张表格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只是从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这三卷书的角度来看一看，在两个这个正典的分类当中的一个位置。首先，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最稳定和清晰的，它不管是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当中，它也算在那个 Navi'im 先知书里面。那我们读到的呢，以西结书它也是先知书，但是但以理书就很不一样。但以理在犹太传统里面，它算为圣卷，就是第三类。但是呢，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圣经的分类里面，但以理书是先知书。我也想问问大家，我们读过但以理书，会不会觉得它是很典型的先知书啊？其实不是的，它的身份呢，因为它不是一个从但以理的身份来讲。他不是那个典型的先知啊，就是领受神的意象，然后呢，神让他有固定的人群，让他去传讲神的话语。他是在异族外邦担任那个高官的，所以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典型的先知。而且但以理书从他的内容来讲，他也不是典型的先知书。他很多时候领受异象，他自己不明白，需要天使跟他讲解，而不是说哦，神晓谕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讲。那我们要先知道了解这一点。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就教会传统的旧约分类里面，但以理被归为大先知书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讲论末世的时候，直接称但以理为先知，并且引用了但以理书。好，那以斯帖记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他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就在那个 Ketuvim 里面，圣卷里面就是只要不是妥拉，也不是先知的，不是律法，不是先知书的那个内容，它都归在第三类圣卷。圣卷的内容比较多一点，文体杂一点啊。那在我们的这个读的旧约里面呢，以斯帖记呢是算为历史书，因为它确实讲述了旧恩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关乎这个族群存亡的一个故事。好，那我就是想以这两张表格呢做一个开场。接下来我们想理一遍这个三卷书的历史背景。那了解这三卷书的历史背景，我们同样是从圣经里面来看。理解这三卷书的历史背景呢，关键是有四卷书，那其中就包括这个书卷本身啊，但以理书、列王记下、历代志下和耶利米书这个四卷。 他讲述的这个背景就是南国的衰败和灭亡。那我们之前如果看过先知书啊、列王记啊，这些都知道，大卫王朝在所罗门时候之后就分裂了北国和南国嘛。那在这个三卷书的历史背景的时候呢，北国已经没有了，直接就是南国开始衰败和灭亡。那南国犹大的衰败和灭亡，它也不是一天之间的，它是通过三次被掳然后亡国的。第一次被掳呢，就记载在但以理书里面。我这里列了经文，我们时间关系不会细读，因为弟兄姐妹很多，我们读过这三卷书，大致还是有印象和了解的。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今天的三卷书的主人公但以理、以西结。那第一次被掳里面就是包括但以理的，他当时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就记录在但以理书的一章一到四节里面。然后呢，这个第一次被掳是谁发动的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他还是王储，同年他就登基做王，他在位有43年。那么在尼布甲尼撒执政的时候，是巴比伦这个帝国称霸近东、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他执政43年啊，我们注意三次被掳都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那这个尼布甲尼撒为什么我多提他几句，他不仅仅是这个三次被掳的历史背景板，他在但以理书里面当中也是非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章都是写到他的异梦。那么他是一个当时近东权力，就是掌握权力最高位的这么一个人。在但以理书当中，他跟但以理之间有一个很精彩的这个灵性的对决，就是对话或者互动。我们读但以理书具体读的话是会读到的。好，这个是第一次被掳。那第二次被掳呢，就大概小十年之后，这一次呢是以西结先知就在中间了，是但以理在前，以西结在后啊。这个呢有两句背景经文我们可以读一下，就是在以西结书14章里面，以西结是在他的书卷里面是提到但以理的。他十四章呢讲的就是对耶路撒冷城的审判。那先知就是说，即使其中有异人，但是上帝这次的审判是一定要临到了，就是预言着耶路撒冷城要被毁。他就说，如果里面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样的异人呢，但是仍然这个义只能救他们自己的命。他对耶路撒冷城的审判已经定下了。我们是从了解这个被掳前后的关系，就是以西结他被掳之后，他是知道但以理在前的，因为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嘛。好，第三次被掳就是586年，这个时间就是很惨烈的，因为这一次直接就亡国了，耶路撒冷圣城被毁，圣殿被烧。我在这里列的经文呢是列王记下面的，这个经文还算是比较就是收敛的来记录这件事情。如果大家直接读耶利米书的话呢，是能感受到这个当中的痛苦跟惨烈的，因为直接是亡国之痛。好，我们讲一下这三次被掳。第一次但以理，第二次以西结在其中，第三次就直接亡国。这张表格可能在时间轴上面更清晰一点，我列在这里。我刚才讲到被掳的这个历史背景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那么同时南国犹大是什么王在呢？好，我们看下去。我们讲到这个南国啊，就是他要亡国了嘛，有的时候亡国讲到末代那个皇帝啊，最后的那个王。那我想称这个四个南国王的就是末代皇帝群，就这四个其实已经开始进入这种亡国的状态了。弟兄姐妹们，就我自己读这个呢也不太好记，四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我是怎么记住他们的呢？大家来看他们在位的时间啊，像夹心饼干一样的。第一个王3个月，第二个约雅敬11年，第三个约雅金又是3个月，之后呢就11年，就是这个年份像夹心饼干一样。那我们看一下约哈斯跟约雅敬，约哈斯跟第三个约雅金，你想一个王在位3个月，他说明什么？就是他这个王位很不稳嘛，就还位置还没有坐热了，这个王的这个帝王生涯就结束了啊，就说明南国犹大在被掳的这个三次被掳的之间呢，他这个 国家的内忧啊是很大的，政局是非常不稳的。圣经在列王记下面说这个四个王呢基本都是恶王，他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为什么？其实这四个王都是很屈辱的。南国犹大这个时候是活在一个帝国的阴影下，就在整个近东的政治版图里面，他们是活在一个帝国的阴影下面。南面有埃及，北面之前有亚述，后来有巴比伦。那么他们在政治上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左摇右摆的，就一会儿他们要投靠埃及，一会儿呢又做那个巴比伦的附庸国。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手段没有忠诚嘛，他就怎么说呢，就是像一个小弟要找一个大哥这么靠一靠。但是圣经怎么讲呢？说他们不倚靠神的方法，他们不去遵循神耶和华神启示他们的律例典章，去把这个国家的灵性包括国家的繁荣建设起来，没有，他们是靠人的方法，就是想去依靠一个近东的一个帝国势力，一会儿是埃及，一会儿是巴比伦。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就惹怒了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的国势就越来越强盛。我们刚刚讲到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是巴比伦称霸近东的时候，那这样的一种来来回回的这个状态呢，最后就导致这个亡国了，这个南国就结束了，就正式开启了这个选民的被掳时期的生活。好，这是三次被掳然后相关的历史背景。另外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有两点就是两个细节，但其实是蛮重要的细节切入点，让我们来认识这个三本书的背景。第一个呢，就是但以理与以斯帖他们的异族名字，显示文化交杂的现实及双重身份。那怎么讲呢？但以理跟以斯帖他们都是有两个名字的，一个是他们的犹太名字，还有一个呢是异族名字。在但以理书一章六到七节里面，但以理一到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的皇宫呢，他就有了一个巴比伦的名字叫伯提沙撒。然后以斯帖呢是更加往前走一步了，这个以斯帖记的命名的这个名字直接就是他的波斯语的名字，以斯帖是星星的意思。其实他的犹太名字叫哈大沙，是一种很香的那个花，叫桃金娘的这个花的名称啊。然后呢，以斯帖这个在波斯语当中是星星了，其实在近东的这个阿卡德语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它是一个女神的名字，伊斯塔尔的女神的这个波斯语的变种啊。我们就了解一下。那弟兄姐妹，我们在香港的大家是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的，我们在香港弟兄姐妹是不是都有一个中文名字一个英文名字啊？这就显示我们的这个国际化视野。然后呢，你有双重的身份的，特别是如果在海外有留学生活背景的弟兄姐妹，你的证件上面可能有中文名字，然后呢，大部分少部分是拼音，可能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个英文名字，因为你会有一群外国的朋友啊，你会在一个不同的文化当中生活啊。但是呢，以西结先知呢，他没有一个异族名字，虽然他也被掳到外邦，但是他服侍的对象还是被掳的犹太选民，就是那群他还在那个族群当中啊，就像我一样。那我们这次旧约概论在排列同工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看到Michael、Ruth、Max 然后宋雷。其实我是有英文名字的，但是很少被使用，因为我没有在海外长期留学和生活的经历，所以呢可能那个英文名字就不那么重要。但我们看到呢，就从这个当中就可以看到他们这种被掳时期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但是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我这里说他们显示一种文化交杂的现实，我没有用文化交融。那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是文化交融，那就是两种文化是会互相影响甚至融合的。但是但以理和以斯帖没有，他们虽然外在有一个异族的名字，并且生活在异族的宫廷里面，可是他们的内在，他们是属耶和华神的，他们是一个犹太族群的身份，这一点是没有妥协的。我们从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故事里面就看到，所以就这个给我们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启示吧，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选民，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会活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我们也会跟这个文化有所接触嘛，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内心对于神的这种追随忠诚，其实是有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一点，好的。我这里也加了一句话，就是虽然这个世界会给我们信徒有一种价值观和身份啊，但是我们内心是我们可以跟神的这种保守的关系是在的。好，我放了这个三张图，大家能猜出来这个三张图上面是什么吗？这个是传统认为的以西结先知，左边那个是以西结先知的墓，中间是但以理的墓，右边就是以斯帖的墓啊。然后以西结的传统认为的墓呢，在现在的伊拉克，然后但以理和以斯帖的这个墓在伊朗。那这两个国家不是我们经常去旅行的国家啊，但是呢是有他们的墓在那里。我有一次读以斯帖记呢，我就想，哎，我想他们被掳了，从这个应许之地出去了，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圣经没有写，但是呢。我读到这里还蛮感动，因为就是当时有这样的感动。我觉得神非常爱神的选民，他同时也很爱这个外邦人，他真的很爱外邦人，他就把他的仆人就留在那里了。那这三位都是留在这个异邦的，没有再回到应许之地。好，我们这一方面的内容了解一下。另外就是说，从我们被掳时区的这个书卷开始啊。部分的章节就大篇幅的是用亚兰文写的，但以理书大概是超过三分之一的章节是亚兰文写的。我们下周会分享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那以斯拉记里面也是有相当部分的章节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亚兰文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我们也复习一下啊。我记得我们这次旧约概论在讲创世纪的时候，Michael 执事讲了三个故事。就是《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关于万族起源的故事，我们就看一下亚兰呢。如果读经文，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他是闪的儿子，仔细读这个经文，发现哎，亚述也是闪的儿子。那亚兰的这个他的后裔呢，就形成了亚兰这个族群，并且他在历史上是有这个国家的。亚兰国是在今天的叙利亚。包括伊拉克北部，以大马士革为中心建立过一个城邦国家，但是它后来就被亚述帝国并吞了。虽然这个国家后来就没有了，但是亚兰文这个语言留了下来。因为亚兰文呢，它在语法上面是要比那些近东的楔形文字的语法要简单，而且拼写也是容易的。那它语法不是很复杂，这个语言就很容易普及嘛。它通过各种商贸活动，最后就成为近东的一个普及语言，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甚至后来的波斯帝国呢，它都是官方语，或者是官方语之一。因此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时期的这个圣经的书卷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亚兰文写的，我们也只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好，刚才我们讲了三次被掳，还有这个名字啊，就是双语的名字以及亚兰文的背景呢。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三卷书的来阅读。首先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在犹太人的拉比传统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不到30岁呢，就不要来读以西结书。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大家都有30岁吗？这个不是问大家年龄啊，然后字句也是不是说死卡着这个30岁，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人的生命要成熟到一定的阶段，你更适合来读以西结书。这个成熟呢，也其实是指属灵的成熟，就是你要对塔纳和就是妥拉呀，或者是先知书的这种神所启示的内容和真理有一定的熟悉度， 你来读以西结书是更好的，不然他会，你会不理解的，你进入不了这个书，你会觉得哇，他到底写了什么，很奇怪。然后这个信仰呢，也可能落入一种神秘主义，就是我们要体验上帝吗？我们要看到神的意象到底是怎么样吗？就这个信仰当中当然有神秘的成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认识上帝，但是呢，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它也是有一个系统性和一个清晰的地方的啊。好，那么讲到以西结书呢，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明这本书还是挺难读的，他整个的48章都不太容易。其实我们知道像出埃及记啊，创世纪里面都有难解的经文，圣经各卷书里面都有一些难解的经文，但是像以西结书啊，整本书48章都是读起来是要费点力的，就你不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阅读体验，如果你来读以西结书的话。那其中有3点原因我就总结在这里了。它当中呢，神给以西结先知启示他的这个意象比较多，比其他的先知都要多。第1章然后8到11章37章以及结尾的部分啊，都是有挺多的意象的。另外呢，他在16章23章里面他讲到审判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用了一些很生动的露骨的语言，就是把耶路撒冷城比作2个行淫的妇人。我们可以自己去阅读，感受一下这个先知的笔触。另外呢，就是这本书的文本结构呢，也是风格也是很不走寻常路吧，应该这么讲，就是神让以西结书去传达他的启示，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不是说他让以西结书去以西结先知去说话，而是让他用一些怪异的行为来表达神的当时的预言呐、还有他要传达给他的子民的一些信息。就是以西结先知又用现在的话说，他像个行为艺术家一样，他要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但是背后呢都是神要他去讲的。其实我们待会儿后来会讲，他讲的这个内容主题还是清晰的啊。好。这个是以西结书的一个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整卷书的一个结构，48卷。我看一些旧约概论书呢，很有意思，他会说，以西结书这个48章虽然内容都很奇特啊，但是它结构是清晰的。它整卷书大概以耶路撒冷城的陷落作为分水岭，分为3大部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陷落就是我们刚才读到3次被掳里面第3次亡国的那一次。以西结书呢，就是围绕着这个事件来开始的。在这个事件之前呢，他就传达上帝的审判，因为这个国还没有亡嘛，但是先知就跟他的民说啊，神的审判要临到了，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当然这个话呢，很多人是不愿意听的。之后呢，真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以西结又开始说一个应许，就是虽然这个圣殿圣城被毁了，但是神依然是你们的神，我还是会让这个城圣城重新建起来。那我中间插入了一个旧约的研究学者 Bogman， 他的旧约概论里面就，我觉得我看了我发现他更简单粗暴，他直接把以西结书分为2部分。那打个比喻，就说这个以西结书他整本书卷就像一个复调音乐一样，他每一个声部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有它独立啊复杂的那种表现方式，但是它整卷书又是有一个主旋律的。它的主旋律就是围绕第3次被掳的那个圣城的陷落，前面是讲审判，后面是讲复兴。那这位学者的这个《正典与基督教的想象》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到，当然这两个主题的发展并非简单的和工整的，因为当中有文体和重点的变化。虽然如此，读者开始时要留意审判和盼望这两个双重的信息，就是它的主旋律。好，我们就了解一下啊，以24章为界。那么我这边的分类呢，还是把它分成3部分，因为25到32章是以西结书的第2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是相对独立的， 讲到的是对列国的审判。那旧约的这几位大先知书呢，如果我们去读，不只是以西结书，像以赛亚、耶利米书里面都有相当的篇幅是讲到对这个上帝的选民进行了提醒啊审判之后，他同时就开始对他们周围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权进行预言和审判。我们就了解一下。那以西结书里面特别注意啊，它里面没有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个是现象，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留意的。那至于原因是什么呢？很多解经家都有一些分析。那我们今天不是查经，我们就把这个现象点到这里。第三部分就是进入到复兴的应许了。那他们的国家都没有了，上帝本来所建立的圣殿也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但是以西结先知就在这里讲的，神还是爱你们的，神还是守他的这个约的。那36章里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以西结书里的经文，就出现在36章这里，就是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应许嘛，要除掉你们的石心，给你们肉心，就是你对神的这个认识不再是停留在律法层面，而是这种生命的相连啊，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然后37章也是以西结书里面很著名的，大家如果提到以西结书有点了解的话，都是会读到37章里面这个枯骨复苏的意象。就是再怎么样一个绝望的一个场景里面，神却说啊，我吹一口气，这个枯骨就会复生，这个生命就会复原。好，38到39章呢是讲的一个末世的以色列跟他仇敌的这个征战。哥格和马各这个 来历不明，就只有在以西结书和启示录里面出现过这个名称，就是一般指黑暗的势力。然后40章到48章就是一个新圣殿的，因为原来的圣殿已经被毁了嘛，所以神就让他看到一个新圣殿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意象。那这个以西结书后面的几个章节呢，我们可以作为读启示录的铺垫啊。其实这个顺序呢，我们信主就我是倒过来的，我们是先看启示录，这个就有时候先读新约，然后再去读旧约。其实呢，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有神相同的对这些先知的感动，这些作为启示录阅读的这个前奏吧。好，这个是以西结书的3个分章。我在这里呢，就还想举2个具体的章节，我们来读一下，来感受一下以西结书这个文本啊。就说第一章呢，以西结书开篇就是一个大场面，神就是圣经记载说，以西结看到天开了，看到神的异象。在圣经里面，天开了都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大家有什么印象吗？耶稣受洗的时候，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彼得要开始传外邦人福音，要传给哥尼流的时候，他看到天开了。还有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也领受神的异象的时候，看到天开了。然后呢，以西结书里面，他这一次呢，他一下子神让他看到4个异象。其实我们知道，如果神的这个彰显自己啊，一个异象就很厉害，但是以西结呢，同时看到了4个，有4活物，有一个轮中套轮，还有一个光辉的宝座，以及宝座上仿佛人形的显现。这个从文字当中呢，我们就要凭着自己的想象去感受了啊。那我就直接上图，就先知就看到了有一个中间的4活物，4个翅膀，然后4种活物嘛，里面有人呐、然后这个狮子、牛。还有一个飞鸟鹰的这个头在里面，然后轮中套轮上面还有眼睛，上面是宝座。然后如果我们一下子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场面，那神到底要说什么呢？确实是会很懵的啊，因为有一个就足以我们去默想上帝到底要讲什么，他一下子就看到4个。那关于这个4个意象呢，我列的这些解释呢，是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的这个释经讲到的，他就会解释这4个意象到底是表达的是神要传达的什么意思。这个把这个4活物独立出来看得更清楚啊，你看到它有4个头，就有人、老鹰、牛，还有这个狮子。那我们一般解经呢，就从教会初期开始就会 有两种解经，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寓意解经，就是他说这个经文在它的表达的意思背后，它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简单来说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叫字面解经，就是你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这个圣经，字面怎么讲，包括去进入到它后面的历史啊、文化呀、这个作者的处境里面的这个背景去理解。那两种解经呢，现在我们都还有的。我个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大家怎么样，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字面解经的，就是我读圣经我就想啊，这个字面怎么写，我就先去理解它字面的意思。寓意解经有时候我会觉得比较牵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读一些教父的解经书，他讲到三，他就说哦，这个是三位一体。有的时候我想三就是三嘛，就是一个数字啊。这个是举个例子，有时候会觉得牵强。但是呢，对于以西结书这个四活物的有一个寓意解经，我觉得非常精彩，我们可能也是听到过的。他就把这个四个活物来对应神的四个不同的属性，甚至呢，他会让我们去指引我们去认识四卷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对应的狮子，马可福音是牛，然后路加是人，约翰福音是鹰，然后这是表达这个四卷福音书不同的这个神学进入，还有这个四卷书的这个特点。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寓意解经，就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的属性。那如果是字面的呢，就是古近东的这个要从以西结先知他所在的这个当时巴比伦近东帝国的背景来看。我稍稍举一下，这个大家有见过吗？它就是古代近东城墙上面的，像这个城门的守护神，一般是以成双成对的出现的啊。这个是在卢浮宫里面的，像基本上一梯队的博物馆里面都有这么一对，大英博物馆跟纽约大都会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对。那你们看到这个形象是不是也有人的脸，然后鹰的翅膀，然后兽的身体跟牛的这个腿啊，然后这个就是从背景当中，就是神像人显现的时候，他还是要以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就是跟他的这个文化是相近的。我自己有一个领受啊，我没有在任何的释经书里面看到过，也有可能我看的释经书不够多，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神像摩西显现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是如何的，是在荆棘丛里向摩西显现。因为摩西当时是处在一个就是一个山区的环境里面，他当时是在牧羊嘛，他还是一个牧羊的身份，所以他就在那个树里面向摩西显现。那么到了以西结先知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古代近东会把这种活物呢当成守护神，但是在神对以西结先知的意象里面，他所要传递的就是这些受造之物啊，它不是单个文化或者单一的这种使命的这种神像，它是一个荣耀神的，就是这个四个活物都是神造的，然后神所造的这些最终都是要来荣耀神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文化里面去守护一个城市的这种神奇啊，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以西结先知书呢是如何去阅读。在传统上，那这张表格是总结的第一章里面四个意象在圣经其他地方的平行经文。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已经有搜索引擎了，而且有 AI， 这个表格是我用 AI 整理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你说哦，一个主题输进去，好，他把那个圣经的经文相似就给你找出来。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啊，如果在中世纪有一些文士啊或者释经者，他们没有这种方式，他们就读这个圣经，那前面读到了留下印象，而读到另外一点发现哦，神有相同的启示，或者有那种已经解经的地方，其实非常感觉就是有获得这种宝贝的那种喜悦啊。那有的时候圣经不太熟呢也挺好的，我在整理的时候里面 AI 把那个出埃及记漏了，就是关于那个荣耀的宝座的这个地方。我是 最近在约书亚团契查经，我们查出埃及记，然后读到24章的时候，我发现啊，原来摩西也看到过这个宝座的荣耀的形象，并且他说这个以色列的神下面像有平铺的这个蓝宝石，在以西结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也提到这个光会像蓝宝石一样。我当时就非常开心，我想哇，这个同一位神啊，像摩西跟以西结这样的启示他们，这种读经时候的这种喜悦，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也是让我们对这些经文有一个印象。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就还想聚焦一下以西结书第八章。那第八章当中呢，就是讲到以西结书里面都有很多蛮奇怪的这个描述，就讲到神的灵抓住先知的头发，让他到达他已经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了嘛，但是他呢，神的灵就把以西结先知提起来，提到空中，就在耶路撒冷上空看着这个圣殿。那这个我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提出来来分享呢？就是因为他要回答以西结书他的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因为他们被掳了，圣殿被毁了，以西结要服侍这些上帝被掳的选民呢，他要回答神是否同在的一个信仰危机。因为圣殿都没有了，我们敬拜神的地方都没有了，并且要回应说为什么神离开了这个圣殿，为什么神放弃了这个他亲自来让他的仆人建立起来的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就他到圣殿上面就看到了，在这个圣殿里面有四类人拜着四种不同的偶像。也就是以西结书在第八章里面就写到，那具体的经文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细细的去阅读啊。他就是讲这个拜偶像这个罪是最根本的原因，神为什么离弃圣殿，就圣殿里面都有那么多的拜偶像。那也是给我们信仰一个警醒，弟兄姐妹，这个人的罪是可以藏得很深的，有的时候就在那个信仰的外在的这个敬虔的表面下面，其实内心是在拜偶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说到底，我们是在敬拜神，围着神转，还是围着我们自己转，围着我们自己所想的那个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那就讲到这个圣殿里面都已经满了偶像了，那你可见像整个国家的属灵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就在这个第八章，就神就启示以西结，让他更深刻的知道神离开圣殿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民犯罪得罪了神，他们在这个敬拜中心来拜偶像。好，在历代志下面呢是有一些经文的，因为神本来是应许的，说我造完这个圣殿呢，我的名要永在其中的，但是神却离开了。那在历代志下里面还有这个经文，就如果你们不为我的名就是分别为圣的话呢，去拜偶像呢，我的审判也是会临到的。好，这个是以西结书第八章，我就把第一章第八章聚焦的来读一下，感受一下这卷书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呢一共是12章，分成两个部分，1到6章是故事。我想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但以理书的故事啊，连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啊，但以理在狮子坑，然后火窑中的勇士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很好，非常具有传奇性戏剧性啊，就在1到6章里面。他在圣经研究里面是有学名的，这个其实是被称为一种故事 narrative， 它的学名就是它叫宫廷故事或者传奇故事，这是一种文学题材。特别是圣经的宫廷故事，它讲的是什么呢？一个敬虔人，他是有一个我不能叫套路，就是他有一个写作的范式，就是他讲的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但是在一个异族的宫廷里面，因着他的能力是非常比较完全的一个人物啊，又是又敬虔又有能力，然后在这个异国的宫廷里面发生了很多故事啊，最后他都得到了那个高位，就是有一个赏赐吧。那但以理书的1到6章就属于这个宫廷故事的这个题材。那以斯帖记呢也是宫廷故事，只是它的主人公换成了一个女性， 一个犹大的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怎么成为波斯皇后，然后在波斯宫廷里面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那我们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这个宫廷故事，大家有印象吗？有印象吗？在创世纪的37到50章，约瑟的故事是不是很像？约瑟也是一个很优质的人物啊，几乎找不到缺点的这样的一位主人公。然后在那个埃及的宫廷里面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啊，好，这个是1到6章的文学题材。然后7到12章呢，它也有学名叫启示文学，apocalyptic。然后呢，这个启示文学，我在这里列了它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很帮助我来阅读这些。书卷，他就说启示文学，我这里列的是这个叫 John Collins，他是比较早的，上个世纪80、90年代他就出一些书研究启示文学，他是耶鲁大学的旧约圣经的教授，他就说这个启示文学包含3方面的内容：一，出现对历史走向的预言。第二呢，就是有非人类、天使啊、恶者、黑暗势力介入人间事物。第三呢，他要描述历史的终结，就是在那个最后的时候，历史的终结，就是人类历史最后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就其实就是末世论了。那我们知道，圣经的启示，关于时间的启示是有的。这个世界的开始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也是有终结的，是会有末日征战，有审判，然后有新天新地。这个在但以理书的7到12章里面也有所涉及，它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讲到这里多说几，就是我们常常讲三观，就是我们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那基督教的信仰呢，对这个三观的启示也是清晰的。人生观就是人为什么而活嘛？那我们威敏要理问答第一条就是人活着是要荣耀上帝，这个是人生观。然后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是清楚的，这个善恶的，神是美善的，所以我们要效法神的美善，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赎当中要进入这个美善。那么世界观就是这个关于世界的起源和世界的结束。如果我们知道说到末世像这些启示文学的文本所启示一样，最后是有审判的。神可能人所看重的事情，到了末世审判的时候不重要。神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是不是归向神在活。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也是有影响的，是有警醒和敬畏的，对神。好的，然后这个。我就继续往下走了，时间，我们这个定义可以自己看一下啊。好，这个但以理书的时间结构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讲了，它1到6章是故事嘛，然后7到12章是启示，但是它不是严格的按照时间排的，它是按照文学题材排的。如果我们在时间上排排序的话，第五章发生的时间其实是在第7、第8章的后面。但以理在狮子坑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已经在第9章的后面了。但以理书的时间轴是横跨2个帝国啊，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那巴比伦帝国在尼布甲尼撒王之后呢，又有几个王都是在位时间很短的，然后他就被波斯马代取代了，这个整个近东的权力就转移了。好，那么但以理书呢，就是跨2个时代，然后里面提到了3个王，我们要了解一下。就他的书卷是按照题材来分的，但实际上按照时间来讲呢，是有那个穿插的。那么但以理书，我们讲到前面1到6章的故事，大家都熟悉的，所以我今天也不会多讲。但是我们后面7到12章、6章里面有4个意象，可能是对但以理书来讲，我们不是很熟悉的。那我们就用刚才我所讲的定义啊，来看一下这个4章的预言。不然你就是直接来看，你说第7章里面出现了4个兽。然后这个4个兽呢，指示的是4个帝国。然后到了第8章里面有公绵羊、公山羊，第9章里面又讲到这个70个7，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关于启示文学的三个定义。第一，就是它会描绘对历史的预言。在但以理的时期呢，它就描绘了对当时的巴比伦，当时近东的这个四个帝国政权交替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从巴比伦到波斯，到后面的希腊，再到罗马，这个四个兽是对应四个帝国，就是对历史的预言。第八章也是同样如此的。那第九章七十个七其实是指时间，七十个七是7749，490年。它就是从但以理开始写作，这个时候就被掳时候，什么时候要回归？因为这一章就讲到但以理读了耶利米先知预言70年回归之后呢，神就给了但以理更新的一个时间，就是关于这个七十个七的时间，就讲到被掳之后。怎么圣殿要重新回去，要重新建圣殿，并且在400多年之后，耶稣基督要降生，预言耶稣降生。这个经文就在这里啊，要定了这个七十个七的时间，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入永义。这个永义就是耶稣基督一次的救赎。在，它是一个关于从时间的角度对历史的一个预言。那么第四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末世文学的第三块内容，就是它对世界的终结，包括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终结有一个预言的内容。然后这四个意象啊，但以理在领受的时候，他自己其实是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在这个四个意象里面都有天使来帮助但以理来理解。但以理就说，他看到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圣经里面就写到说，天使出现来向他解释。这个也是符合启示文学刚刚定义里的提到第二种。所以那些研究的定义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书卷的框架给搭出来。我就讲一讲后面六章四个意象里面大概的涵盖的内容。好，那我们有一个聚焦的系的，就是讲一下但以理书的主题之一，就是世界的历史与上帝的国度。就是尼布甲尼撒在第二章，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王，他不仅是背景板，他也是在但以理书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那么他在第二章中呢，做了一个异梦，就梦见这个像有金头、银胸、这个铜的腹部，然后铁的腿。但是但以理在七章当中呢，也看到了四个兽。其实这尼布甲尼撒王他所做的异梦啊，跟但以理在七章之中领受的异象，他所预言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预言那个时候近东的四个帝国的历史。只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梦中，他是以一个这个像来出现的。就在王的眼中，帝国的权力啊，帝国的这个架势，就像人要去拜的这么一个好像很高大的形象。但是神启示先知的所看到的呢，是四个兽，像帝国也代表了这个世界的文化、世界的势力。这种帝国的势力呢，是践踏生命的，像这个兽一样。啊，我在这里就是把第二章和第七章的这个内容来对应一下，也是但以理的主题，因为他在前面的讲到那个四个兽的意象的第七章里面，它有好几处经文提到，就这个世界的政权啊都会过去，但是人子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是不会退去的，是存到永远的。它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它的主题，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作为近东势力最大的，当时称霸近东的这个帝国呢，但是这个帝国是暂时的，那神的国度，从神的角度来讲，属神的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好，那我们可以在第二章和第四章里面具体去读到尼布甲尼撒这个人物的一个形象。他是很骄傲的，他在他所建的那个巴比伦城上面说：“啊，这个巴比伦城难道不是我用大能大力所建的吗？是有这个世界的荣耀在里面的。”但最后这个巴比伦城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到以西结先知书里面没有对巴比伦的预言啊，但是在耶利米书50章里面写到的，这个巴比伦城之后就废去了，说它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那这个城的遗址现在还在，在那个巴格达南部吧， 有个地方有它的这个遗址的，就是现在已经是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啊，就曾经在近东上很辉煌的一个城市。好，就是讲到世界的历史跟上帝的国度这样的一个主题。主题之二呢，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我们在信仰上要持守盼望。前面六章的故事都是这个内容嘛，就是说他怎么就他们受到威胁，对吧？你要么就是要拜啊，要么就是不让他祷告，但是他们哪怕是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哪怕是要扔到火窑当中，他们仍然不背弃耶和华的律法，仍然遵行神的旨意行。那么后面七章的启示呢，其实也是这个主题，就是他启示了末后的这个光景，也是勉励跟随神的人，就是发出一个忍耐等候的呼召。因为我们如果知道在末世神有他的眼光来看待很多事情的话，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困难当中，我们要持守信仰，不要被非不是属神的这个价值观呢，各种情况带过去。这是但以理书的主题。好，那我们就最后还有点时间，就以斯帖记了。弟兄姐妹们，到以斯帖记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了，因为以斯帖记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意象啊，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以斯帖记就是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是很好看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看一个好莱坞大片一样来看这个故事啊。它就是一个纯的叙述体 narrative。 这个叙述是什么呢？就是故事有开始发展到了高潮，有一个结尾。而且呢，以斯帖记这个故事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如果我们去看是很开心的啊，最后一个皆大欢喜。那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不讲了，我们对这个故事还是挺了解的。我会讲一些内容，就是说他呢以这个波斯宫廷为背景写的故事嘛，里面大概用三个这个宴席串起来。我们知道波斯后来是灭了巴比伦帝国的，然后它的版图比巴比伦更大，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这样一个帝国。那你们想象这个帝国的中心极尽奢华，非常就是就很有范儿的一个帝国吧。那在以斯帖记里面，第一章就是从一个宴席开始的。这几张照片是我在两年前，就是伊朗博物馆在上海有一个关于古波斯的展览里面拍的。那一次很有意思，有一个埃及展，然后埃及展人很多，然后波斯展没什么人，我就挺高兴的，因为我对贝鲁时期的书卷还是挺感兴趣的。那你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听到他们喝酒啊，然后有很多酒杯，这个就是波斯帝国考古发现的莱通杯，有各种动物形象的啊，我们就感受一下这个帝国的奢华场景啊，它是以斯帖记故事发生的背景。那么哦，这个也是那次展览上，这个左边这个是薛西斯王，就是波斯阿奇美尼德王朝。这个薛西斯王就是以斯帖的老公啊，就是被认为他的老公，是他的登基的一个碑文。然后这个呢是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是什么。大力士还是大流屋，就是这个呢是我们下一周讲以斯拉记回归的时候的那个背景王，就是重建圣殿就是在这个王的时候。那波斯历史我们下周还会详细的来串一下，因为三次被掳是发生在巴比伦帝国的时期，三次回归就是在波斯帝国的时期了。好的，以斯帖记呢我还有两点想分享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以斯帖记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这是神的书卷啊，但是没有提到神的名，所以很多研究呢就说以斯帖记里面是缺席的神。但是弟兄姐妹，神真的缺席吗？神无所不在，而且神一定是介入他的计划和选民的历史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以斯帖记的整个结构啊，刚刚说它是个故事，那它一共是十章，那么在第六章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就在第六章之前都是讲到这个情况多么凶险，就是这些要反对神的选民的那个仇敌哈曼要来去设计要把以色列人灭族的啊。然后在第六章里面就来了一个大翻转，第六章之后就以斯帖他以皇后的这个身份开始反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转折点第六章发生了什么？ 其实你们去看，就是很巧合，一个巧合接着一个巧合，都是细节。就是第六章写，那天王晚上睡不着觉了，他就说让他身边的太监给他读一些啊、以前这个王宫记录的事情，就记录到莫迪改怎么帮过他。帮他就是识破了一个谋杀的这个阴谋嘛，宫廷阴谋，然后他就想要怎么来感谢这个莫迪改，然后正好这个仇敌哈曼又出现了，然后呢哈曼还以为王要奖赏自己，但这个时候王的心就已经偏向了这个莫迪改，就代表犹太人的、这个莫迪改，全都是巧合。但是有，就是你一个翻转，最后如果不是这个翻转，有可能整个以色列民就灭族的。就当时就是要在波斯全境嘛，你想波斯帝国的版图多大，如果他的命令一下去说整个的犹太人要杀绝的话，他们是面临灭族的一个威胁。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历史翻转就发生在从王晚上睡不着觉开始，那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有神的，其实是有神的掌权在里面的。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的翻转就在一些小的细节里面，就是这种历史的奇特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讲什么的，讲耶稣基督，也许别人从我们的行为上能够看到神，从我们做的事情上看到神。好，这个是以斯帖记的一个特点，里面没有提到神。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它跟救恩历史的串联，在整个旧约的文本里面啊，以斯帖记是有的时候像孤岛一样的。我们知道死海古卷里面所有的旧约的文本都是被发现过的，唯独以斯帖记是没有的。然后它又是好像在一个波斯时代，波斯时代唯一的一个以波斯为背景的这么一些内容、当然回归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贝鲁时期以波斯，好像就是像一个孤岛一样，就是反正波斯的宫廷里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细读之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就是这个主角以斯帖和莫迪改，他在以斯帖记二章里面他是便雅悯支派人，然后呢他们的仇敌哈曼是亚甲族，就是亚玛利人当中的亚甲族。这个亚甲族如果回到生命记和撒母耳记里面，他们跟以色列的这个世代的这个仇早就结下了。在扫罗王时期啊，神已经跟扫罗王说这个亚玛利人是要来灭绝你们的，你反过来一定要把他灭尽。但是扫罗王没有完全听神的话，他就有时候我们听神的话就听到一半啊，就做到一半，但是没有完全的做到神的心意里面，那就留了后患了嘛。这个亚玛利人呢，这个亚甲族没有灭完，就到了贝鲁时期就出现在以斯帖记里面了。这个仇敌哈曼呢，他就是亚甲族人，他就是要来灭犹太人的。然后我们以斯帖的这个主角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也是便雅悯支派的，就他们是跟扫罗王一个支派的。你看原来扫罗王跟亚玛利人交过手，在旧约的前面的书卷里面啊，到了以斯帖记里面，然后到了这里才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就是神在生命记里面说，你们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抹除了，不可忘记，直到以斯帖记里面。好，那我们就最后来看一下这个，以这个支派的背景作为结束。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讲的但以理是王族啊，他是第一批被掳的，他是犹大支派的。这个以赛亚先知呢也是犹大支派的。我们从犹大支派大概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开始，大卫王、所罗门都是犹大支派的，然后到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利未支派，利未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摩西、亚伦，就是从祭司的角度在旧约里面有一条线的。那耶利米跟以西结先知都是这个祭司传统的，然后到了新约里面就有一个预备耶稣基督的施洗约翰出现。然后便雅悯支派到新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知道是谁吗？我刚才已经放出来了，对，使徒保罗。 那便雅悯支派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雅各祝福他们的时候说他们像狼一样，就他们非常的有战斗力，很有那个执行力。那我们从使徒保罗里面也看，他基本上是传教天花板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也提到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但以理、以西结跟以斯帖，就是从旧约最早的这个族长故事啊，十二支派这个线是一直绵延下来的，在圣经里面，这个人物他们故事的各种前因后果是可以串联起来的。这是神对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拣选，然后拣选他们成为神的这个在历史当中同在的见证，这样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今天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里。我知道今天有点多，所以我没有太多准备问题让大家讨论。下一周我们会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就接着被掳回归之后的这个内容。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文本呢，跟我们读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同样是神的话语，也很精彩。我们下周继续，然后下周会有一些时间我们分组来讨论。如果今天大家对这个三卷书有什么领受还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群里面互动。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在丰富的圣经的经文当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主啊，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间，也求你继续在我们接下来的主日聚会当中与弟兄姐妹们同在。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带领我们，洁净我们，也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那我们下周再见。